好，圣经启示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八课。那这一课呢，我们来学一个圣经启示的另一个主题，叫教会。那教会呢，大家并不陌生啊，每个基督徒每周都去教会不止一次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从圣经的角度，教会应该怎么去理解啊？那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月，这个主题就会讲完。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教会这个词。在圣经整本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语呢第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汇。而且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呢，不是其他人随便说的，是耶稣亲自说的。它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18节里面，文字是这样写的，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个地方的教会这个词呢，就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汇。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词汇不是随便乱用的，是由耶稣亲自讲的。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两个词非常特别，那这两个词呢都是由耶稣亲自讲的。第一个词呢就是地狱，当时的人不知道地狱是啥，也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概念，所以耶稣当时呢就用了一个耶路撒冷城南边的那个吉伦谷，吉伦谷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生活垃圾扔垃圾的地方，耶稣就用了这个词，说把垃圾扔到吉伦谷扔出去，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地狱。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地狱呢总是用一个词是扔掉扔出去，把你扔入地狱，它的原来含义就是这样，耶稣亲自说的。那么当这些门徒和耶稣到了这个北边加利利的北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他要考试的时候呢，彼得就答对了这个答案，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那这个词是个新词，你想要让门徒明白神的教会是个什么概念呢，你不能讲一件事就说没人听得懂，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达不到目的。那怎么办呢？这个词的希腊文它叫 Ecclesia。 那我们经常可以在教牧的这个讲道里面可以听到教牧说这个词，这个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招聚出来，把人招呼聚到一起，这样一个含义。那这个词呢也不是说新约里面这个希腊文就是突然就出来的，它实际上是从旧约圣经当中引用过来的。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指的是上帝的选民聚在一起的这个群体，也就是我们今天从圣经里看到的以色列的会众，就被称为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可以明白耶稣当时说这个话，就是说我的教会，就是说像旧约时候犹太人被聚集到一起一样，这样一个教组织我要建在你的磐石上。那所有在场的都是犹太人，像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那么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就明白耶稣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词的含义是从旧约里面引用过来，而用在希腊文的这个概念里面叫 Ecclesia， 意思就是神所招聚出来的一帮人，或者叫旧约的意思是以色列的会众，那么新约呢就是神所招出来的一批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会众，大概就这个概念。那这个词在用法上呢很有意思，它在这儿出现的时候呢，它是以单数形式出现。那我们都知道教会很多啊，中国有中国教会，美国有美国教会，加拿大有加拿大教会，中国的教会里面又分不同的教会，怎么会用单数呢？那这个词在用法历史当中呢是蛮有它的一点含义在里面。这个单数呢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含义。第一个呢，从时间上讲，就这个地方所说的教会，它不是指的过去母间教会，也不是指的今天的母间教会，也不是指的未来的母间教会，它是指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全部教会的总称，所以它用了一个单数。从时间上讲，它不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指的是一个永恒态，就是神所招聚的这一帮人，过去的也是，今天的也是，明天的也是。所以从时间上讲，它没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啊， 所以用单数。第二个呢，他说空间上讲没有一个空间，不管是天上的教会还是地上的教会，都属于神的教会，不管是中国教会、美国教会还是加拿大教会，都属于一节教会。所以他这个从空间上讲呢，没有国家地域的这个区别，他的意思就是神所招聚出来的这一批人，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居住，你都属于这一节教会，所以他用单数。另外一个呢，从数量上讲，这个词汇呢不代表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一间或者两间教会，它只代表一间教会，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教会，你也知道美国有很多的教会，你也知道加拿大有很多的教会，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位信，一位神，一位圣人，一次受洗，一个是呼召的聚到一起的，这样一个群体叫做教会。说大概对这个词呢有一点比较概念性的理解啊，这个词汇是一个单数，它指的是一间教会，是神的一间教会，是由神所招出来的那些人所聚集起来的这样一个群体，就叫做教会。好，那这个概念是耶稣亲自给这个门徒表达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教会的这个诞生历史以及它的扩展历史。那要明白这些呢，我们新约圣经里面主要要读两卷书，一卷是使徒行传，它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诞生的。第二个呢，要读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告诉我们教会的本质特性是什么，所谓的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两卷书呢，在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当中有很重要的分量啊。我们先看一下教会的诞生。那教会的诞生呢，有人说很早，有人说很晚，但是大家的共识呢是诞生在五旬节，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那五旬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那一旬是10天嘛，我们知道一个旬是10天，那五旬的就是50天，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就叫五旬节。那么第一个五旬节呢，就是耶稣作为那个替罪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做了逾越节的赎罪羔羊，那一个五旬节被称为第一个五旬节，也就是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那这个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定这个时间作为教会的诞生日呢？因为这个时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啊。我给大家精选几节经文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这个地方所说的他们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12门徒不包括犹大啊，其中第12个是补血的那个门徒在这儿。所以这个时候12个门徒呢都领受了从天上降下的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充满以后呢，他们得到一种能力，就是能讲一种话呢让别人都听得懂。那注意，我们看下14节，14节说彼得和11个门徒就站起来高声说。那中间我省略了好多的经文，大家回去读。那么最后彼得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说耶稣被你们钉死了，神让他复活了。也就是彼得在第一次的讲道的时候呢，他讲了这个耶稣生平里面这个基本故事，最后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的那一位耶稣就是神让他复活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不是偶然发生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不要认为耶稣是第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不是。那在那个年代呢，被钉十字架的人都很多，所以你不能说钉十字架的人都是为人赎罪的，不是这个概念。那为啥耶稣是呢？所以彼得讲了一大段故事，说这个人耶稣他和其他的不一样，他是神所预定的那个赎罪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让他复活了，所以他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个是彼得讲到的重点。那讲完这个呢，到了36节，他说因此以色列全家呢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彼得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不要小看他，这一位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你们所要等的那个弥赛亚。那希腊文叫基督，那么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描述里面，大概告诉我们说，这一批人聚到那儿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是神的灵所呼召的。呼召的目的是啥？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呼召信息就是这个，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啊，我请你吃饭，我呼召你，这个不算，是呼召你，告诉你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所以呢，这一个日期呢，就被定为新约圣经的诞生日，就是耶稣被定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它的原因和它的内涵就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啊。那刚才说圣灵已经讲了这段话，呼召出去了，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这个呼召已经在了，那你相信吗？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彼得的这个呼召出去以后呢，我们看看这些会众是怎么反应的啊。那会众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听见这个话的人呢，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首先是心里面有很大的震动，圣经说扎心。第二个呢，悔改。这些人听到这个彼得发出的这个呼召以后呢，他感觉到自己有问题，他觉得我要悔改，我要悔过。第二个呢，受洗。他说我悔改，我就要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的目的呢，让我的罪能够赦掉，然后呢，有圣灵充满。那这就是神所发出的呼召，底下的人做出的反应，这么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悔改、受洗，然后呢，领受圣灵。那这三件事做完以后呢，于是他们就领受了火，他们就受他的话，就受了洗。那一天有3000人，所以你看到第一间教会呢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大规模的教会，3000多人。然后注意下面，受洗以后，他们蒙了这个呼召以后，应答这个呼召以后，他们做什么？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从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哎，那这一段话里面大概就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呢，凡是回应这个呼召要做的事情呢，是这么几件：要悔改，要受洗，要领受圣灵。这就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必须有的三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决志信主了。决志信主什么意思？就是我悔改，我愿意受洗，我愿意接受圣灵，这就可以说决志信主了。那么信主以后的行为是什么？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彼此擘饼，彼此代祷。那这是教会里面做的事情。那你看我们教会也是，对吧？大家要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彼此要交流，每次有小组聚会，有擘饼，有这个祈祷祷告会。那最后这些人起到的功效是什么？就是你这么一帮人被招出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最后效果怎么样？圣经里面记载是，这些人呢很喜乐，非常开心，非常诚实。那么这些人聚到一起呢，用这个喜乐和诚实去赞美，然后说凡物公用，就彼此奉献，拿出自己的这个应有的财物来为这些施工做事。所以你能看到短短的使徒行传这么几十节经文，大概就告诉我们教会诞生的前提条件是神的呼召，教会的本质就是回应神呼召的这一批人干什么呢？悔改、受洗、领受圣灵。他们行为上有遵守教训，彼此交流，擘饼，祷告。那么果效呢？大家都开开心心，诚诚实实的赞美奉献。 你看到这么几节经文里边，大概就把教会的基本特征都放在里面。这就是第一间基督教会，就是这么成立的。所以这个日子呢，被称为是教会的诞生日。好，那么我们把这信息呢放在一起，做一点小结。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做出回应这个呼召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要悔改，要受洗，要领受圣灵，要薄饼，要祷告，要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概念，它的诞生呢非常简单，我们读完使徒行传的这一章呢基本上就搞明白。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既然教会成立了，那教会成立以前它在耶路撒冷，就在使徒所待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楼里面，那三千人要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对吧？一个机构已经很庞大，那他怎么去扩展呢？你怎么从耶路撒冷出去呢？那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看的话，教会的扩展呢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主耶稣所吩咐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马太福音的28章，耶稣给门徒所交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的基本含义就是你们去给人施洗，然后呢去把主的教训交给他们。所以大使命就是让人出去做这件事情。那28章的18节是这么记载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教会的拓展呢，与最根本的原因是耶稣交代他的门徒要做的事。那门徒为什么要等50天没去做呢？因为门徒在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啊，非常的震惊，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当一个人非常的惊讶震惊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怎么办呢？要等圣灵的降下。圣灵降下以后呢，第一个五旬节他们就知道他要干啥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那第一届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扩展呢，它完全是圣灵的带领。那我们还要回到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里面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是使徒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些使圣灵给使徒们所带来的能力，说这个能力降下来让你们去从耶路撒冷逐渐向外扩展，把教会扩展出去。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个，教会的扩展呢必须有神的差遣，没有神的差遣谁也出不去，这是耶稣的使命。第二个呢，教会的扩展必须要有能力，没有能力你也没办法带领教会。那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有能力去耶路撒冷、去犹大全地、去撒玛利亚、去地极、去宣教。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教会的扩展的第二个方面内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教会的扩展不是一个主动过程，虽然主交代门徒要去做，但门徒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过程呢很不主动，它实际上呢是一个被动过程。也就是教会的扩展是神的灵和耶稣基督在后边推着这些使徒们往前走，是一个被动的扩展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很痛苦，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教会的扩展是受逼迫之下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大概就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大概学两个内容啊，一个方面的逼迫呢是来自犹太文化的逼迫，第二个逼迫呢是来自当时的政治逼迫，就是罗马帝国的逼迫。那我们看这个犹太文化对使徒们当时的逼迫呢，从使徒行传的第4章记载就开始了。这个记载呢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就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呢就下手把他们拿住。那众人听见这话呢，就极其的愤恨，那向司提凡呢咬牙切齿， 就把他推到城外去，用石头把他打死。那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是为这个犹太逼迫而献身的使徒是谁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执事斯提凡。那斯提凡为什么要被打死呢？是因为犹太人不喜欢他，因为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呢，他可以说把犹太历史回顾了一遍，因为我们今天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讲得完。他把犹太历史回顾一遍，讲完以后的结论就是，你们就把你们的救世主给钉死了，你们要悔改，要不然你们将要罪无法赦免。你想当时的犹太人听到多么愤怒啊！所以他们就把斯提凡推到这个外面去，用石头给打死了。那这是犹太逼迫基督徒的第一个殉职的人。那我们知道，除了斯提凡以外呢，还有彼得，彼得也在这个时候被这个犹太人所逮捕，但是后来呢，又把他们放了，打了一顿又不放了。那门徒呢，因为受到这样的逼迫，所以门徒就四散逃跑。那你想一想，四散逃跑的过程就是教会扩张的过程。如果我们说的不客气的话，就是说他们在那儿待得好好的，不想出去，耶稣说你再出去。所以呢，逼迫来临，使得门徒们四散逃命。那么在逃命的过程中，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他们所逃出去的地方去。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逼迫，是来自宗教方面，是因为犹太教对基督教的逼迫。那第二个逼迫呢，是来自罗马政府。那罗马政府的逼迫呢，其实主要的记载在后面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因为在保罗的宣教当中呢，有大量的资料在记载他与罗马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这个逼迫里面呢，历史的经文很长，那我不可能一一去读，但是在这个逼迫当中，名词殉道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下。第一个殉道的就是使徒雅各，雅各是在44年的时候殉道。那第二个殉道的人呢，就是耶稣的哥哥雅各，是62年的时候殉道。那第三个殉道的人呢，就是使徒彼得，他在64年的时候殉道于罗马。那么第四个殉道的人呢，就是宣教士保罗，使徒保罗，他是67年也是殉道于罗马。所以你能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些人为主殉道，为啥殉道呢？就是因为逼迫，那么主要是由于罗马政府的逼迫。那保罗对他的这一段历史呢，曾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有过一段相当详细的记载，我们大概读一遍看看他所经历的啊。说这个王就是指的保罗，王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解去一下，被共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失身露体。那你看到一个神所重用的宣教士，这里面的哪一句话我们今天的人愿意这么做？都不愿意，因为他很苦啊。但是神的宣教士就是在这样的逼迫下，把一个教会被动的扩展出去。所以你看到教会的扩展历史是很不令人愉快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想着说教会要扩展，我们都是开开心心想扩展，其实这个不符合圣经。教会真正扩展，你应该要经受了各种的苦难逼迫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教会会自动扩展。如果我们整天开开心心又吃又喝的在教会里面，教会很难扩展。这也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根据使徒行传绘出来的，就是主要记载呢当时的使徒保罗他的三次宣教，以及他的第四次被带到罗马去的历史。那我们这张图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了解教会当时扩展的历史，以及了解使徒们的宣教史。但是这张地图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误解。 好多人认为教会的扩展呢，就是通过保罗传到罗马，传到希腊帝国这样出去的，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只记载了保罗的宣教历史，他并没有记载其他人的宣教历史。所以基督教历史教会的传播不仅仅是保罗在宣教，还有好多其他人在宣教。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南下宣教的这个腓力，他从耶路撒冷出来，他不是往北走，他是往南走，那么最后形成了亚历山大教会。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早期的时候呢，亚历山大教会是五大牧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三位一体真神这个理论就是在亚历山大教会的立足下才最后建立起来的，这个神学思想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知道福音是怎么传到这个亚历山大去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要让这段地图误解，说因为宣教只有保罗在宣教，其他人就忽略不计，不是这样的啊，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彼得曾去过罗马宣教，但你会发现圣经记载很少。那腓力南下去了这个亚历山大，成立了亚历山大教会。那么后来呢，天主教的早期呢，形成了五大牧首。这五大牧首所在的区域，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那第二个呢就是罗马，第三个呢就是当时的拜占庭，第四个呢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在地，第五个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能看到早期基督教会的五大牧首就分布在这个区域，当然有三个呢是和保罗宣教有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四个吧。那其中有一个呢，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就是这个亚历山大教会，只是说腓力南下宣教去了。所以这张图我们给大家澄清一下，不要错误的认为说这就是宣教的全部，不是的，它只记载了保罗的宣教历史，那其他使徒和其他人的宣教并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啊。那我们看完教会的诞生，看完教会的拓展，那我们现在看看教会的一些特征。那教会的特征呢，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知道一点，但是又不完全知道。我们跟大家在这列教会的五大特征。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圣洁性，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可以从旧约和新约两个角度来看。在旧约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圣洁，神这么要求他的原因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很早了，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我的选民，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一定要做圣洁的选民。那这个在旧约里面就这么要求这个以色列的会众。那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呢要求教会要圣洁。我们大家学两节经文，一段呢记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宗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这的美德。那这段话彼得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教会你们这一帮人就职的教会一定要做圣洁的国度。那第二句话呢出现在使徒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你看保罗的教导里是对教会的要求是要圣洁。那究竟什么叫圣洁？一个人能不能圣洁？那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什么叫圣洁？圣洁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能不能自己圣洁？不能。那怎么说人圣教会会圣洁呢？因为基督的血洗教会，就可以把教会洗成圣洁。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啊，这个人都是有罪的，并不是一个圣洁的人。那为什么被称为圣洁的人呢？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因着基督我们而圣洁了。所以基督的血可以把我们洗干净，基督的血可以把教会洗干净，这是教会的第一大特征，圣洁。 那我们看教会的第二大特征是合一，叫教会的合一性。那这个教导主要来自于使徒的教导，在新约里面。我选一段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经文啊，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我是指的使徒保罗，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圣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保罗的这段经文读起来呢，大家可以说很熟悉，对吧？我们可以当作这个经句读下来。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会特征，就是合一性。那问题来了，我们合一到谁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争议的。我们知道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这个小组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做法。那怎么样才算合一呢？你说一个，我说一个，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怎么合一呢？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合一与基督，所以我们是一个主，一个信仰，一次受洗，一个神，这是我们合一的标准。而不是说这个牧师说向东我们都往东走，那个牧师说向西我们都往西走，这不叫合一。我们不是合一于某个牧师，也不是合一于某一个基督徒，而是合一与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教会特性。所以教会一旦出现不合一，那么这些教会就失去了它美好的见证，将不再是神所悦纳的教会。所以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以基督为首的教会。那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教会的第二大特征合一性。那么教会的第三大特性叫搭配性，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呢要彼此搭配，不要比较，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竞争。那么以弗所书里面是这样教导的，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学生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己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保罗的这一段教导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会众各自有各自的恩赐，各自有不同的能力，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你不能每个人都是教师啊，都上课谁听课呢，是吧？也不能所有的人都是学生啊，都是学生谁讲课呢？这就是有各有分工，你所有的人都去上课谁去关怀呢？所以一定要有教导的，有牧养的，有关怀的，有这个做后续辅助的，什么样的人都要有在教会里面，目的是一个，让全教会同归与基督与一，让基督做元首，然后我们在爱中呢彼此建立。所以在教会里面绝对不能攀比。哎，你说，哎，刘老师讲课，我们都像刘老师一样都去讲课，那不行，那行吗？不行的，一定只有一个就好了，他就是你应该做的。那剩下的人呢，有其他的恩赐，他们去做关怀，就好好去关怀，做这个有人在奉献方面很有恩赐，那就很好做好的奉献。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借的教会的第三大特征，叫搭配性，我们要合一与元首基督。好，那教会的第四大特性叫普世性。那我也要看一下以弗所书，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重重足足赏给你们的，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注意这个普世性，这个普世性呢，不分天地，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教会我们不能说这间教会是天上的教会，那间教会是地上的教会，也不能说中国人的教会这个外国人的教会，或者中国教会、美国教会、加拿大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教会为什么要用单数，还有它的普世性。你们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万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见指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所以教会的普世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地域上的普世性，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上，还是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第二个呢，人的教会，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在教会里边都同为后世，同为一体。这就是教会的普世性，无关天上地上，无关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这是教会的普世性。所以当我们谈到说我们城北环基是一间教会，我们去宣教说到非洲，我们有非洲的一间教会，其实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有两个不同的人群组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一间教会。这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好，第五大特征叫教会的见证性。我们再读一段以弗所书，说你们既蒙呼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里面的第一个重要见证就是弟兄姐妹要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教会里面不可以弟兄姐妹们互养互疼，那彼此伤害，这不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在爱中彼此建立，彼此帮助。那么第二节我想引用的经文就是，你们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将来又将你们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教会的第二个重要见证特征就是有真理的仁义，有圣洁的人群。也就是会众需要以真道为根基，仁爱圣洁，这是教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第三个重要特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教会见证的第三个方面，不管你说什么事，一定要让对方受益，如果对方因此受损的话，这样的语言不可出口。这是教会的见证性的第三点。第四点，你们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那作为一群罪人在一起，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怎么办呢？我们彼此饶恕，而不是彼此相攻击，更不是彼此这个互相诋毁或者侮辱，而是彼此饶恕。那下一个见证的特性就是，所以你们该效仿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们要凭爱心行事。教会里面的最大的特性，不管他做什么事都要用爱心去做。我们上个礼拜六不是刚开教会搞这个夏日活动日吗？你会发现好多弟兄姐妹冒着雨冒着热淋漓大汗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很开心，对吧？这叫爱心。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能做的大家都去做，这个叫爱心，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下一点，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呢，就当有光明之子。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可以彼此隐瞒，彼此撒谎，什么事情都该放在桌面上，大家光明之子行事，一切是透明敞开的，这个是教会里面的另一大见证。下面一个，你们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教会见证里面最难做到一点，就是彼此顺服。知道教会里面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想顺服，我说东你说西，我说北你说南，大家谁都不愿意顺服谁，那这个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保罗的教导里面就很清楚了，他说你教会的见证一定要彼此顺服。 不是说因为你是权位比我高我说服你，因为你在真道里，你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一起来顺服基督，这个是我们顺服的最重要的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几条啊，借教会见证的重要特征，爱中建立自己，要有仁义和圣洁，要叫别人得益处，彼此饶恕，凭爱心行事，做光明之子，彼此顺服。这就是一个教会最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些见证呢，保罗都把它写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我们有趣的可以读那个完整的部分，我只给大家选这么几节给它列出来。这就是教会的五大特征。那一节教会如果没有其中的这五大特征的话，这节教会就不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会，所以它一定会有严重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教会的功用。那教会诞生了，教会也扩展出去了，那教会呢有它最大的特征。那究竟教会在地上的功能是干嘛的？为什么我们每天这个每个礼拜一定要去教会呢？不去不行吗？哎，这个就是保罗在给我们的圣经里边给我们教导的教会的这么四大功用。这些事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做，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放到一起啊。第一个，教会的最大功用就是敬拜。敬拜神是我们去教会的唯一理由。我们不是到那儿寻求安慰，也不是到那儿去安慰人，也不是到那儿去唱唱诗热闹热闹，去那儿主要的目的是敬拜。敬拜包括哪些呢？有唱诗，有赞美，有祷告，有薄饼，这都属于敬拜的部分。那么教会的第二个重大特征就是宣教。一间教会如果不对外宣教，那它永远是一个教会。对外宣教才能使教会增长，所以教会的宣教是它的第二个重要功用，其中包括让人重生、给人施洗、教会人数的增长以及外出宣教，这几个部分呢都属于教会宣教的部分。那么教会的第三大功用就是教导。我们到教会里去聆听教训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主日的正道，包括查经班，包括我们现在的主日学，也包括教牧和教基督徒生活的实践，都属于教导这一部分。也就既有言传也有身教，这个是教会教导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华人教会在正道这方面做得挺好的，我们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一般正道占了差不多70%-80%的份额。那有些西人教会就不是，他的正道只有15分钟，可能一个小时的聚会正道只有15分钟，所以他有其他的事情。你就会看到不同的教会在这个方面呢有不同的侧重啊。但是他的查经班主日选也可能很强，他的这个实践呢可能很强，所以各个教会都有特征。那我们华人教会正道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么教会的第四大功用就是团契。团契这个词呢，其实我们新来的人不大熟悉，这个词其实是教会专用词汇，就指的是教会的人聚到一起的这种方式叫团契。好多这个台湾背景的人本来叫交通，这我觉得交通对大陆来说有点困惑啊。团契是一个专用名词，就指的教会里的人彼此聚集，彼此交流，彼此帮助。那么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呢，就是交流、感恩、分享、互助，这几个内容呢都属于团契的那部分。那团契呢是一个大的一种形式，你可以把它叫团契，也可以把它叫小组。那小组聚会呢也是团契的一种形式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基督教教会的一个传统历史。那这种做法呢也被好多的国家管理所采用。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到教会一聚会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怎么像政治学习似的？为啥我们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们在国内政治学习用的那个模式就是教会的团契模式。那我们先接触的是政治学习，到这儿来了一看说，哎，你们在抄我们的。其实不是，是我们抄人家的。因为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团契生活，后来呢各个这个政府管理部门呢就采用了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非常有效。而且可以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这个赞同，所以基督教会这么流传下来的，被其他的一些政府管理所采纳，所以团契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这就是教会，我们去教会的主要目的。礼拜天我们当然去敬拜，我们敬拜完了有得到装备，我们可以向人传福音，去宣教，我们去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下来以后的弟兄姐妹们有交流，有分享，有感谢，有互助，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所以教会有这四大功用的时候呢，教会就是一件非常健康的教会，就会大大的受圣所喜悦。好，那除此以外，教会的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称谓，就这个词不仅仅是光叫教会，它还有别的叫法。比如说第一个，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把教会定义为说神的家。那这个概念我们基督教会都经常说，欢迎回家，家事报告，或者都用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教会是神的家。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是这么讲的，说你也可以知道神的家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有神的教会。那这个地方讲的非常明确，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第二个称呼呢，叫基督的心腹，教会呢又被称为基督的媳妇。那以弗所书里面对这一方面也有教导，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呢，整个保罗把这个教会和新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比较，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第三个称呼呢，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为什么要称为弟兄姐妹呢？因为我们同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同为一个身份，所以呢，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神所在的殿，也是教会的一部分。那第四个称呼呢，就是教会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是这么写的，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教会的称谓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可能不太重视这方面。怎么说呢？如果说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弟兄姐妹在真理方面有疑问的话，到哪去找答案？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根基，一切真理需要从那儿出来。所以任何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到的答案在哪？在教会。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呢，这方面好像见证不太好，有时候你去找不着教师，找不着牧师在哪，找不着牧师的观点在哪，甚至连牧者的这个回答问题是否准确，是否全面，都会有好多的这个问题。原因呢，不是因为教牧者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牧师们都是直接毕业以后就读神学，神学读完以后就开始牧会，也不像以前的那些老牧者，他是在基层当中一步一步的和这个信徒一起过来的，像到中国的宣教士，那和那些中国人吃中国饭，穿中国长袍，对吧？他是那样生活过来的，所以他的每一句话他都是非常接地气的。那我们今天的牧师都不是这样一种成长过程，我们是在神学院成长起来的，然后你去牧养一些教会，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给他们成长，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啊。那这方面是我们教会见证的薄弱的地方，我们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这是教会的其他称谓。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教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教会和三位一体是样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大概用三句话讲清楚。教会是圣父的子民，也就是说父亲的儿子呼召的儿女们，所以也叫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都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教会是圣父的子民，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阿巴天父。你为啥叫阿巴天父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是教会，是神的儿女。第二句话，圣子的身体 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圣子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称为什么弟兄或者姐妹。我为啥要称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同为教会的身体，我们是同一个级别的，是朋友，是弟兄，所以这个称呼就是这样来的，是他教会本质来决定的。第三句话，教会是圣灵的团契，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圣灵做工，把所有的人聚到一起进行交流，进行这个互助，所以这是神同在的象征。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弟兄姐妹，成为神的灵同在，就是因为教会是天父的子民，是圣子的身体，是圣灵的团契。所以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清楚的话，我们平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有限，我们把教会呢做一点简单的概括啊。如果大家对教会要一句话来概括它，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和做出神呼召回应的这些人组成的群体，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都要去悔改，都要去受洗，都要领受圣灵的祝福。从群体来说，会召的角度，会众的角度看，这一批人需要一起来博饼，纪念耶稣的死，纪念耶稣的复活，要一起来祷告，在主的面前彼此代祷，彼此祈求，彼此帮助。最后一点，要在教会里面遵守圣经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但如果说一些教会神所呼召的人，从个人的角度有悔改受洗领受圣灵的人，他就叫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再聚到一起白天祷告遵守教训，他就是一件完美的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思想叫健康的教会。什么叫健康的教会？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讲的，这从个人的角度是悔改的人，是受洗的人，是领受圣灵的人，从会众的角度我们在一起博饼纪念主的人，在主的面前彼此代祷的人，是遵守耶稣教训的人。那这样一些教会就是健康的教会。至于行政管理啊，钱财多少啊，建筑物多大，那个都不是教会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误解成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物和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一间健康的教会可以没有建筑物，但一个建筑物非常宏伟华大的可能不是教会。我们今天去欧洲去旅游，你就会发现那些辉煌的天主教堂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它已经不再以教会的形式存在，它已经不是一件真正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概念理清以后，大概就知道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好，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